中国政府呢总是能够打乱我的更新计划啊。那今天起床的时候呢，习惯性的看了一下港股，看到腾讯的价格呢二开头了，以为自己看错了。因为我一直打算300以下开始建仓腾讯，但是腾讯呢最近一直非常的坚挺，每次到了300出头就会弹上去。结果今天腾讯呢最低的时候被打到了260多。再去看看我的朋友圈，同行们呢全都在刷屏骂，这个我应该以前也跟大家讲过。那虽然我呢是个打嘴炮的，但是呢我认识的博主呢还是以财经类的博主为主。那骂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多数财经博主呢自己也都做点投资，那因为不想亏钱，所以基本上呢都是以做港股和美股为主。那做港股这一波呢，那肯定是亏惨了嘛。而且从腾讯远期 put 的数据来看呢，要想补上这次跳空的缺口，估计呢需要一段时间。那为什么港股会暴跌呢？那直接原因啊是刚刚新鲜推出的网络游戏管理办法，暂时呢还是草案，没有实施。在所有的见证 YouTuber 里呢，你导哥对网络游戏啊大概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大部分的见证博主，尤其是早期出来反共的，年龄呢都偏大。网游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已经过了玩游戏的黄金年龄段了。你导哥就不一样了啊，虽然呢我游戏玩的菜，但是呢我钱被坑得多啊。很多人骂这次的网游新规，那我估计啊是投资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至于说新规对游戏行业有什么冲击，对我们将来玩的游戏有什么改变，那我可以说啊，大部分的财经博主呢他不一定认真研究过，那或者说呢他没体验不到。那每天看盘的人，他们通常是不玩网游的。那一个是没时间，另外呢是玩股票所能产生的多巴胺啊是远远超过游戏的。咱们先不聊太高大上的什么国家呀经济之类的，我们等一下再说，就先说说这个新规对游戏本身会有什么影响。我估计大部分的人呢都没有看过这个网络游戏管理办法，那其实呢我也不想看，因为太长了，没办法，为了做视频呢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看了两遍。那这个里面大部分的内容呢其实和游戏本身关系不大。那第一章呢是总则，没什么内容。第二章呢讲的是对游戏公司资质的要求。第三章前半段呢在讲一些审批啊还有一些版号的事儿，也不算重要。后半段的第16条呢才开始说到了所谓的禁止性内容。不过这些禁止性内容呢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那比如说这个危害国家统一、煽动民族仇恨、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教唆犯罪，那这些其实都还好啊，大部分呢都算是理所当然。而且很多改变呢我们也已经经历过了，就好像如果玩过魔兽世界的朋友可能知道啊，中国的魔兽呢就是特供版，血呢是绿色的，亡灵骷髅呢是有肉的，后来很多游戏啊为了过审，血呢就都是绿的了，要不然呢就是黑的，反正不是红的。你说这种改动影响大吗？对于玩家来说影响嘛，肯定是有点影响，但是还不至于说因为看到血是绿的这游戏我就不玩了是吧，啊，我从此呢就把玩游戏的时间都拿来学习，不可能的嘛是吧。那对于游戏开发商来说呢影响也不大，那不就是改个颜色嘛，一行code的事儿，给骷髅加点肉半天也就搞定了。那比较麻烦的呢也许是审核周期会比较长，那成本呢肯定会增加一些，但是呢只要消费端能够保持住，那羊毛出在羊身上嘛，那对于游戏公司来说呢影响并不大。但是第17条我认为影响呢可能就不小了。17条规定呢，游戏经营商不得在网络游戏中设置强制对战。我看多数财经媒体呢都没有花什么功夫聊这条，那我反而认为呢这会极大的影响游戏性，也会影响游戏运营商的收入。有关强制对战这件事儿呢，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提过了。2010年的时候呢，文化部通过了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的第18条第一项说不得在网络游戏中设置未经网络游戏用户同意的强制对战。那之后呢很多 PVP 的游戏呢就开了个 PVP 开关，玩家呢必须同意才能进行各种 PVP 的活动。但是大家看啊，2010年的版本呢和今天的版本里啊差了四个字，就是用户同意。2010年版本呢说的是如果用户同意那就可以进行 PVP， 那今天说的是呢禁止强制对战。那也就是说作为玩家呢，你想不想搞 PVP 都没有 PVP 了。 PVP 呢肯定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啊，比如说像魔兽世界就分 PVP 服务器和 PVE 服务器，那 PVE 服务器里的玩家呢也很多的啊，我呢就是因为手残喜欢玩 PVE， 但是呢一定是有很多玩家奔着 PVP 去的。那如果现在 PVP 的元素被彻底剔除了，那我想有一部分人对游戏的兴趣呢会有所降低，那也就是说游戏公司呢会流失一批用户。另外呢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啊，人呢他只有处在竞争的状态下才会比较愿意付出，那 PVP 呢会给大家一个及时的压力，那我走在路上被别人干死了，所以呢我要复仇，那为了更快的复仇呢，我要么得花更多的精力在游戏上，要么呢就得直接氪金让自己迅速强大。一旦这样的竞争消失了，即使我还继续留在游戏里，但是那种变强的压迫感呢就没了，那所以在游戏里花的时间和金钱呢就会变少，那到最后呢游戏公司赚的呢也会变少。那所以我认为第17条其实是既影响了部分玩家的游戏体验，也影响了游戏运营商的收入。那这种时候跳出来说，哎，我就是不喜欢 PVP 所以支持的人呢其实就是有点没搞清楚状况。 2010年之前，中国呢是把 PVE 和 PVP 的选择权交给了市场。2010年开始呢，选择权被交给了玩家，而现在呢，则是这个选择权消失了。也许因为这次股票的大跌啊，相关部门对第17条呢会给出一些规避的方法，但是就目前来说，白纸黑字呢就写在这里，它就是禁止强批了。媒体比较关注的呢，其实还不是17条啊，而是第18条。18条主要说的呢是限制游戏过度使用和高额消费。那这条特殊的地方在于，和之前的暂行办法很笼统的说不得诱导用户消费不同，那这次做了非常详细并且具体的要求。其中呢就说到了网络游戏不得设置每日登录、首次充值、连续充值等诱导性奖励，并且呢游戏经营商不得以炒作、拍卖等形式提供或者纵容虚拟道具高价交易行为。我认为呢这些限制效果啊应该会非常的明显。每日登录呢这种奖励是为了留住用户，因为有每日上线的奖励呢，有些可玩可不玩的游戏呢玩家呢也会登录上去。一旦没有了每日上线奖励啊，会有不少普通玩家流失。我玩很多游戏有时候呢就是有一天累了啊，那没坚持上线，后面呢就干脆不咋登录了，到最后呢就彻底不玩了。因为如果每天玩一个游戏呢，玩久了就会觉得变成了个工作，很有压力。一旦哪天破戒了呢，就会开始习惯性的不想登录，到后面哪天彻底弃坑了啊，会有一种特别放松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那首充呢，就是一种很直接的诱导充值了。通常来说，对于大人民币玩家，首充的那点优惠呢是无所谓的。但是对于很多平民玩家或者从来没有在游戏里花过钱的人来说呢，就具备一定的诱惑力了。买皮肤什么的其实还好啊，但是如果说游戏是可以通过氪金来提高战斗力的话，一旦你有了第一次充值，再配合第17条的被人强批以及后面的连续充值等奖励，那一般人那是扛不住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我也是为祖国游戏事业做过大贡献的人。另外禁止炒虚拟物品价格这件事儿呢，针对性也是蛮强的。玩中概股的朋友应该知道，那这次呢就属网易跌的最多。港股里呢网易跌了 24.6% 啊，为啥能跌这么多呢？那就是因为网易游戏呢有自己的藏宝阁，一般游戏呢也有拍卖行、交易所什么的，但是多数是在游戏里用游戏币交易。那如果想现金交易，那可能呢还需要去到第三方平台或者玩家私下交易。网易呢则是可以把道具或者角色啊就放到藏宝阁里，直接用人民币交易。当一个游戏里的道具可以直接用人民币交易，策划又比较有脑子，对道具的产出进行控制时，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虚拟与现实经济的循环。那一方面呢，时间不值钱的玩家他可以靠游戏赚钱，比如说网易的头牌游戏《梦幻西游》，那普通的五开玩家干一点每天正常搬砖，一个月赚个3-4千问题不大。另外一方面呢，它由于大批搬砖玩家供养，就使得有钱的玩家呢可以从搬砖玩家那里购买物资，而不是简单的靠充钱向游戏运营商购买。网易这类公司的玩法呢，就是由策划去控制整个游戏里物品的总量，然后促进游戏物品的交易，通过交易课税来赚钱。其实这种做法呢是最高级的玩法，它可以让游戏公司呢长久并且稳定的赚钱。我们先排除游戏公司自己偷偷弄点虚拟物品去交易所卖钱这种事儿啊，虚拟物品交易的价格越贵，那普通平民玩家能够赚到的钱就越多，赚的越多呢，他们就越愿意留下来。平民玩家越多，也就是留下来陪土豪的人就越多，那土豪呢就越愿意花钱。那一旦一个游戏里土豪多了，那相应的呢，以他们为中心的游戏商人的数量就会增加，吃差价的人呢也会增多，吃差价的人增多又会进一步推高物价。那只要一个游戏的生态设定的好，必然呢就会出现适当的通货膨胀，那也就是游戏物品的价格上升啊，我是说换成人民币的价格啊会逐渐上升。但是呢在第18条里提到了游戏运营商呢不得以炒作、拍卖等形式提供或者纵容虚拟道具交易价格的上升，这就会对游戏里的经济生态啊产生很大的冲击。简单的说呢，就是游戏里的穷人啊会赚不到足够的钱。那游戏运营商除了在交易中课的税变少之外呢，必然会面临低端玩家的大幅度减少，继而呢又造成人民币玩家的流失。这是网易股价跌得比其他游戏公司多的原因。他们原本比较先进的赚钱手段呢，在这个时候反而是最伤的。除了虚拟道具高价交易的禁令，第18条里呢还明说了网游要设置用户充值限额，并且呢要对非理性消费进行弹窗警示等等。那我不太确定这个限额到底是多少，但是呢这就相当于给游戏公司的利润直接设定了一个上限。其实从一个玩家的角度来说呢，相比于17条我是比较赞同18条的啊。中国的游戏、外国的游戏我都玩，那两个比较下来呢，我觉得各有千秋。从技术上来说呢，应该是国外的更好一些，尤其是那种大型游戏，那就比如说类似魔兽的游戏。中国这些年呢也有诛仙、天龙八部这些做的还不错的游戏，画风呢非常好，但是你玩起来呢就是会觉得有点不顺畅。那其实呢差就差在这个游戏的引擎和优化上，但是中国的游戏呢也有优势，硬实力不如别人的时候呢就多发掘自己的软实力呗。在国内发行的中国游戏咱们不论啊，就说那些出海和老外竞争的游戏，从画风到玩法再到各种剧情的设计，我认为很多中国的游戏呢都是要超过老外的游戏的啊，比如说原神、万国觉醒之类的游戏。但是呢中国游戏运营商的巧思有时候啊就太多了， 他们呢不但把巧思用在了游戏上，还把巧思呢用在了怎么收费上。国外的网游呢一般就是收个点卡或者月卡，那了不起呢卖个皮肤或者加速，那骗你看点广告。中国的网游呢喜欢以免费作为噱头，进去之后啊发现处处都要钱，那不充钱呢连背包的格子都不够啊，更别说跟别人 PVP 了。那很多游戏玩到后面，你根本啊就不是在享受游戏了，就是在习惯性的充钱提高自己。而且最最最恶心的地方啊，是你必须持续的充。那大部分老外的游戏呢收钱的点就那么几个，而且呢不会特别的影响战斗力。中国的游戏不同啊，那游戏呢会持续的更新，道具呢越来越牛逼，你前面充了10万，那后面人家充10000就能超过你。那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呢，你的充值就不能停。到了游戏的中后期，老外的游戏呢是不停的更新资料片，开新地图，问你收点钱。中国的游戏呢是把这些都跳过了，直接就出个新装备礼包啊。那这种现象在手游里呢是尤其的严重，我觉得呢是相当的不健康。作为游戏公司，除了开始投入的那一点外呢，后面呢都是在想办法尽快赚钱，而不是想着完善自己的游戏内容。所以新的管理办法呢，直接禁止游戏公司把巧思都花在怎么收费上，我呢是非常支持的。那只要这样的办法呢是一视同仁的针对所有的游戏公司，我觉得呢是可以迫使游戏开发商们呢把精力放在用游戏内容来赚钱上的。那如果说可以让游戏开发商在游戏内容上形成内卷，那我觉得呢对于玩家来说是个好事。那还有些内容啊，对于玩家来说呢，我觉得也是无关紧要的，比如说不允许运营商提供游戏币兑换法币的服务，那打击的呢还是工作室和半战玩家。然后呢对内测和公测进行了限制，还有对随机抽取呢做了很多详细的规定啊。但是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呢，他们是非常不欢迎这些政策的。一个是我前面说的，这些限制呢会影响到游戏公司的利润，这个大家肯定都理解。但是我们去观察香港和美股里的中概呢，不仅仅是游戏公司跌了，中概股呢也是处于一个普跌的状态，连百度拼多多这样的公司也跌了不少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资本市场呢开始对中国政府政策的延续性产生了怀疑。那我们去观察腾讯的股价，在22年的时候呢触及了谷底，那到了190块。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呢？一个呢是中国在打大型私营企业，那说什么这个易经落万物生啊，共同富裕。另外呢那个时候中国就已经在打击游戏企业了，其中的一个做法呢是不给游戏公司的游戏发版号。从2021年的7月开始，一直到22年的年中啊，才开始恢复游戏版号的发放。这中间呢，卡了游戏公司差不多小一年，很多游戏公司在这个期间都倒闭了。大公司呢，也是吃原来的老本，再加上中国持续的清零和封城，使得整个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还很差，这就造成了腾讯这种绩优股股价呢，也遭遇了滑铁卢。那在这之后22年的11月呢发生了乌鲁木齐大火，那后来中国呢就解封了。解封之后呢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那又觉得民营企业呢也是自己人了。23年的2月，人民网这些官媒呢也开始鼓吹游戏加了。3月，李强也表示呢共产党的各级干部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那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呢出现了民营企业涉案能不补不补的暴论。于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腾讯的股价呢也就从低点的190涨到了今年年中的差不多330上下。股市是什么呢？股市交易的永远不是当下，它交易的呢是一个预期。那因为预期中国要重新走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道路，那所以大家呢认为这些企业的利润会增加，因此呢就会赌它去涨。但是这次的这个游戏管理办法啊，就光我们看到前面说的那几点啊，规定的非常的细，就是说政府它并不想简单的用市场这个手来控制游戏产业，他们想要亲自去干预游戏的发展。那如果说这个干预是政府拿出大把的钱来补贴游戏产业，那资本市场没得说啊。但是如果这个干预是以限制为主的话，那原本资本预期的经济发展为中心就不存在了。当政府可以出个文件就极大的干预游戏市场时，那政府呢也可以人为的干预其他产业，这就使得投资中国公司的风险增加了。那风险增加时呢，一部分求稳的资金就会选择退出。因此虽然中国这边只是出了个网络管理办法，还是个草案，但是呢却引起了中概股的普跌。共产党人呢肯定不是蠢逼，那从有人提前大量压住腾讯看跌期权我们就可以知道，制定政策或者泄露政策的人明白消息一出来，游戏公司股价肯定会大跌。但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预计到整个中概的普跌啊。那如果圣诞结束后中概呢还延续跌势的话，那这个草案可能会进行一些修改。我们先假设啊，政府知道这个新的管理办法会很大的伤害到游戏公司的利润，也会影响到投资面的信心，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也是蛮值得探讨的。我认为第一个原因呢是比较单纯的，就是共产党的老人们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相对传统的价值观。原来的共产党呢它是一个立足于工农的政党，他们天然的呢就对虚拟性的非实体性的经济抱有警惕，也不单单是对游戏啊，中国对金融、虚拟货币、娱乐产业都抱有非常大的戒心。 那对于部分的老年共产党人来说呢，最好啊，全部的中国人要么在种田，要么在工厂里干活，那这才是真正的产生价值。那其他的那些啊，都只是在转移价值而已。不要觉得这种观点奇葩啊，有相当一部分上了年纪的人，他就是抱有这样的价值观啊，也不要看不起他们。那因为我们的孩子将来估计啊，也是这么看我们的。那不是有个社会三定律吗？任何比我早出生十年级以上的人都是裹足不前的老顽固，啊，任何出生时间跟我相差十年以内的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任何比我晚出生十年级以上的人都是无可救药垮掉的一代，是吧？所以对于老共产党人来说呢，我们啊就是垮掉的一代。那中国和民主国家的相似点呢，是执政者基本都是老年人，但是区别呢是民主国家的年轻人有选票，所以老年政客有时候呢也得讨好年轻人，在中国那是没必要的。那因此中国的游戏产业要往哪儿去，跟年轻人的喜恶啊都关系不大。各位观众朋友呢，心里要有点逼数啊，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啊。因为共产党的价值观使他们天然的就想干游戏产业，同时呢也确实存在对游戏产业打击过头的情况，比如我们前面说的彻底禁止游戏里的强批，那这不狗拿耗子吗？人家愿意在游戏里砍人和被砍，那用得着你来管吗？那游戏里不准强批，那电影里砍人可以被允许吗？战争类题材的电影是不是也会对纯洁的中国百姓产生不好的影响呢？当然，共产党打击游戏产业也不是单纯的出自自己的价值观，那从国家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呢，那中国游戏的产业的发展啊，确实有点太猛了。2023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游戏市场的实际销售呢，达到了3039.64亿元，同比呢增长了13.95%。而我们已经在好几期节目里讲过了啊，中国2023年的经济呢是在通缩的 ，CPI 是负的，也就是说老百姓的消费呢是在减少的。一边是总体消费的减少，一边是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很多人在出去消费和在家打游戏之间选择了打游戏，因此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呢，它就形成了嘛。那如果我不让你在家里打游戏，你是不是就会出去消费了呢？啊，大家不要骂我黑共产党啊！广州最近不是在辟谣嘛？因为有自媒体说广州开始限制外卖配送了。广州市场监管局就赶紧辟谣说啊，我们不是单独针对的外卖，而是所有的电动自行车。这个其实呢就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辟谣了啊。你说我有一个小老婆，谣言啊，我其实有两个。广州当然没有说他明确的禁止特定时间段特定地点的外卖，但是外卖在这个时候不能送了，它是事实呀。那因为绝大多数的外卖员都是用电动自行车进行的配送，那现在电动自行车很多地方不能走了，要么是外卖他就没办法买了，要么呢是配送费增加，要么呢哎，外卖小哥你就买辆新能源电动汽车吧，电动自行车啊，它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还不安全，是吧？电动汽车就不会了啊。其实这种理由真的很烂啊，上海、北京、新加坡、纽约都没进，你广州这么跳干嘛呀？而且大家看数据啊，广州的常住人口去年就已经在下降了，那你不在人口暴涨的时候想着去改善交通啊，在人口下降的时候去改善啊，真的很奇怪啊。所以我猜测了，广东的这个政策呢，一个是要打击外卖，盘活实体经济，另外呢，就是要让电动自行车车主觉得不方便，逼着他们换汽车。说到底呢，就是要恢复传统实体经济的活力。我觉得这种想法呢是可以接受的。改革这种事情嘛，它没有绝对的正确。有关领导既然想赌，就不要畏畏缩缩，一波缩哈。那你看中国很多大学不就禁止外卖了吗？那确实起到了为学校食堂增收的作用啊。所以说回游戏，我们看到了游戏产业的高速发展和现在惨淡的实体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从现在的社会来看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阶级的固化开始选择躺平。那这个躺平不是说年轻人就不上班每天家里蹲了，而是年轻人呢开始降低外在的物质欲望，那正常上下班，不去给你搞无意义的加班，也不去搞什么高消费超前消费。他们能够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那一个呢是因为穷，另外呢就是网络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廉价的娱乐。这些娱乐呢包括但不限于狗血韩剧、无脑内娱以及免费网游。大家知道打工人最牛逼的状态是什么吗？就是你不想升职加薪了，当你有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啊，你呢就是你老板的老板啊，当所有的员工都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员工呢就是资本家的爹，资本家呢他得求着员工工作。所以你看啊，那些资本家出去演讲最喜欢告诉听众怎么去成功啊，鼓励大家哎，你也能成功。他不会告诉你老子能成功靠的就是剥削你们这帮想成功的傻逼啊。那游戏这个东西它就是电子鸦片啊，你见过哪个吸毒的还把主要精力花在工作上呢？那赚够了买粉的钱就够了嘛。而且呢不但是工作不认真，他还不想生孩子。那本来对资本家来说，哎，你不让我剥削我呢，就想办法剥削你的下一代。结果整天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人早就把自己的游戏账号当成宝宝了，没必要再在现实里搞个不听话而且更花钱的宝宝。那这么一来呢，就是在断资本家的根啊。所以说游戏是不是对实体企业有很大的影响呢？那一方面它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能力啊，更可怕的是还会把一些本来应该存在的下一代的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给直接归零了。所以你说游戏产业它是不是祸国殃民啊？这还没完，游戏产业呢它不但对老百姓的单体输出高，它输出面积还广， 2023年中国的游戏用户规模达到了 6.68 亿，那光一个王者荣耀注册用户3亿，活跃用户呢稳定在 1.6 亿。这么说吧，法轮功最巅峰的时候也就7000万到1亿的修炼者，那你马化腾马爸爸今天号召力比李洪志都强啊，只是我腾哥没出手而已，一旦出手他就是这个分段的极限，对不对？可能中国的朋友已经习惯了玩游戏实名制了啊，但是多数国家玩游戏呢是不需要进行身份验证的。那为什么中国需要？因为网络游戏呢存在社交属性，存在让信息扩散的能力，那任何能够快速并且大量传播信息的工具都是危险的，那因此呢都需要控制。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个就骂习近平啊，就稳定大于一切，这是邓小平说的，这也是共产党这些年执政的一个基本方针。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玩网络游戏，偏偏央企国企又插不进手的时候，共产党呢就只能用更严更细更具体的文件来控制这个行业。那比如说文件里的第50条就说到了啊，要鼓励研发和推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拉不拉不拉的游戏啊！他妈的，这种游戏我肯定是不玩啊！老子是来打游戏的，又不是来上课的，到游戏里来弘扬革命文化，那让我手撕鬼子吗？那这种游戏做出来啊，肯定是亏钱的。但是所谓的鼓励放在这里，其实呢，就是未来的审核要求。很可能游戏里呢，要是没点正能量的内容啊，就过不了审核。那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呢，那肯定不靠谱。但是，一旦涉及到稳定这个问题，单一行业的税收就业那就得靠边站了。因此呢，综合我上面说的，共产党本身的价值观，网游对其他行业的挤压，对年轻人野心的破坏，以及可能造成的稳定问题，都使得中国愿意短期牺牲游戏产业的利润和税收。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共产党他不要钱，只是呢他不愿意为了钱做出过多的让步。但如果说未来金融市场持续性的下跌，那或者说打压游戏产业呢并没有对实体产业起到什么帮助，反而破坏了游戏产业本身能够提供的税收和就业，那也许呢共产党还会转弯。而且呢在这个游戏管理办法里啊还提到了一些别的事儿，但是呢多数人没有关注。第24条的第二点说到了，未来应以实名制数字人民币钱包从事网络游戏币交易。游戏管理办法里呢专门具体的去讲支付，这就蛮有意思的啊。那人民币数字化呢其实已经在推行了，但是老百姓的使用意愿呢其实并不高，因为没啥必要嘛。也看起来这次中国呢是打算从游戏这块入手，毕竟玩游戏的年轻人是比较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的。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呢也是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央的财权的。那另外管理办法的第六章第51条呢说到了要鼓励国际合作。什么是国际合作呢？说的呢是要这些游戏公司开拓海外市场，加强网络游戏国际合作，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那翻译一下呢就是要赚外汇搞外宣。那搞外宣我觉得是不一定了啊，但是未来游戏公司要向外突破我觉得呢已成定局。总的来说一下我对这次中国网游管理办法的看法。首先呢我举双手支持中国禁止游戏公司的各种诱导收费，但是呢我并不认为严控游戏产业可以对实体经济产生明显的正向帮助。年轻人选择成为宅男宅女啊，并不是因为游戏有吸引力，而是因为现实里呢缺少机会，兜里的钱他只够吃点外卖玩玩网游啊。政策的制定者呢是在导果为因啊，是因为阶级的固化，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年轻人只能沉迷网络，而不是年轻人沉迷网络导致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出现。那花大精力去管游戏无异于呢缘木求鱼。最后呢衷心的祝愿中国游戏公司出海成功啊，只要游戏做得好，你导哥呢是愿意贡献外汇的啊。